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见过这样的人，可能我们也曾经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看见就是喜欢拖，今天做的事往明天拖，明天到了以后呢还往后天拖。那么遇到这样的人，经常看到这样拖的人，我们就会给他贴一个标签儿，叫懒，懒人懒汉。那即使在教会，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懒的弟兄姊妹，本来给读经了，说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就忘掉了，本来给祷告了，说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又忘掉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儿树林的懒汉，好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为明天打算，但是却忽略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事。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了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七到十九节，我们看到好几次提到今日，今日。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珍惜今日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聚集我们，将你的话赐给我们。此时此刻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更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在众人当中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当中七到十一节，我来读，弟兄姊妹来仔细思想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在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是圣灵后来对以色列的那些后边人说的，那么就是把他们祖宗的这些事又翻出来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常常把以前事翻出来说话，我们现在很不喜欢这儿，别人就是 老把我的那些底子前面做过的事忘就忘了，过去过去了，但是神好像过不去。那神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神不是故意揭他们老祖宗的伤疤，而是借着这些话来提醒这些后人，提醒今天的我们，我们应该吸取教训，否则的话可能会重蹈覆辙。那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在听这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几个词是最触动你的？哪几次你听上去特别有感动或者有触动？最触动我自己的是这里面有一个词，厌烦。就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神竟然厌烦的世代人。那世代的人是谁呢？那世代人不是当时地上所有人。那下面我们从自己节经文可以看，十六节说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是什么人？是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以色列人。神厌烦的不是当时那些外邦人，而是厌烦他自己的选民，他亲自拣选的这些百姓。以色列是神拣选的，但神竟然厌烦，那为什么到了这个程度呢？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事，就在出埃及记里面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些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让神厌烦。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说可以读英语啊。出埃及记在旧约的六十七页，旧约的六十七页，旧约的六十七页。好，找到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往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要知道，这是他们刚刚出了埃及没几天的功夫，遇到点难处就开始抱怨。遇到难处不是到神跟前去求告神、祷告神，而是发怨言。我们再看十六章的一到三节，就是下面出埃及记的十六章一到三节，我们接着读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凶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。刚才是没水喝，抱怨。接着是吧，吃不上肉抱怨，不是吃不上别的，不是没有饭吃，是没肉吃。想起在埃及呢，还坐在那个肉锅旁边吃上那个肉，他们是想这些事。这是第二年第二个月的十五日，才两个来月就开始不停的抱怨。这还不算完，我们继续看第十七章的一到四节。第十七章的一到四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凶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。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，说：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？好，我们就第四节我们再读一下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：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你看，不仅抱怨，而且动手了。他们说这一切都归咎于摩西，你非得把我们领出来，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。我们继续再看，往后面翻三十二章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八十四页，三十二章的一到六节，三十二章一到六节，我们起。百姓是见摩西迟也不下山，见大家就聚集在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： 你们去宰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百姓就宰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做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：“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”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你看，我们后面其实很多，我们就不读了。光从这几段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些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不久，就开始抱怨、埋怨、打人。他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把他们往出带。带出埃及，神厌烦这些以色列人。那为什么厌烦呢？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。那么今天的经文七到九节也提到神为什么厌烦他。这圣灵有话说：“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”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视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硬着心，什么叫硬着心？不顺服吗？不愿意出来吗？不愿意被神带到应许之地吗？他们觉得应许之地还不如埃及好呢。可能不知道应许之地是什么样，最起他们现在知道，在旷野里面上走着走着没水了，像是肉没有肉。他们觉得埃及比较好，惹他发怒，惹神发怒。神要带你们出来，不听话。当我们让孩子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孩子就是不做，我们生气，生气不生气？肯定生气。试探他，试探是为什么试探？试探什么意思呢？试探是因为不相信。如果相信神，不敢试探的。观看我的作为。观看我的作为，就是好像神在那儿坐，他们在那儿旁边看，作为旁观者，好像这些与他没有关系，好像看戏一样。神厌烦那个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，我们就会可能会联想到，那么神有没有厌烦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，厌烦这个时代的教会？其实在初期教会，神已经透过这些使徒把末后这些教会的光景讲到了，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，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，那怎么说呢？说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然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正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神已经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一定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时代的弟兄姊妹信徒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必然会厌烦纯正道理，掩耳不听正道。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少在听正道呢？有多少弟兄姊妹正愿意去教会是为了听正道呢？有不少弟兄姊妹去教会啊，是去找关系，为自己的生意，为自己的在市场时代铺路，到人多的地方可能有更多的机会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姊妹，她说现在那个教会人多，她可以做为她的生意带来许多好处，有几个弟兄正好能跟她合拍，可以一块去做，这是她的目的。他厌烦纯正道理，整天好些师傅，随从自己情欲，就是有自己的情欲喜好，不是按照神的真理的带领，所以就整天了好些师傅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听完这个听那个，
正道不听，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道喜欢听，假师傅的道喜欢听，甚至进了异端里面还沾沾自喜，就增添了好些师傅。为什么师傅多？因为神差遣的仆人他不愿意听，撇下荒谬的言语。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状况。我相信神照样会厌烦这个时代的这些信徒，也置身事外。神的事、教会的事好像与他没有关系，其他弟兄姊妹在热心的服侍，他在旁边观看，甚至说一些风凉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些光景，有的正像亚伦一样。你看亚伦刚才那些人说摩西现在还死活和不知道呢，摩西的死活他们不关心，他们关心什么？来再造一个神来引他们。亚伦也糊涂，就把那个金子金耳环什么拿下来就弄一牛犊出来。然后摩西后面还说，摩西下山去质问的时候，他还说我们放进去以后不小心就出来一个牛犊，金牛犊。亚伦这就糊涂到这个时候。亚伦也是领袖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里面出现这些状况与领袖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亚伦当时来阻止这些事情，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不可能发生的，没有尽到他的责任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教会的荒凉、厌烦从政道理，是因为这些牧者在那儿没有尽责。前几天我看这个视频，因为每年到这个十二月份就开始了，在上面过那个所谓的那个神不喜欢的那个说谎的节日，然后上面那些所谓的弟兄姊妹拿着扇子跳舞，下面配的那个音乐是什么呢？就是五星红旗永不落，最近国内很实行这首歌，也搬到了教会。五星红旗永不落，能永不落吗？神说这个世界都会过去，这个世界将来都会过去，以五星红旗永不落。那么这些唱这些歌曲歌的时候，难道牧者不知道吗？那些属灵的瞎子他们真的不清楚在做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光景跟当时这些旷野大众以色列一样，虚假的敬拜。很可怜的是，他们在虚假的敬拜竟然还不知道是假敬拜，沾沾自喜，以为神与他们同在，以为将来能够上天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落到一个被神厌烦的地步呢？第十节说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这儿提到厌烦的原因是他们心里面常常迷糊，不晓得神的作为。为什么心里常常迷糊，不晓得神的作为呢？其实在以赛亚，当时以赛亚也说过，后来主耶稣把以赛亚说过的话又引了过来，在马太福音的13章14节，马太福音的13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说的这句话，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这说谁呢？是说那些以色列人，说今天教会的一些信徒，神的话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不明白。神所做的、行的这些神迹奇事，在我们身上说这些作为，我们经历的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不晓得。神的话听见了，不明白神的心意。神所做的事看见了，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，所以埋怨。神把他们要带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，让他们在那儿享受神的恩典，那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他不晓得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。 就不晓得神的作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属灵的瞎子。那今天我们看到那些虚假的敬拜，这个不是个别的教会啊，是大部分的教会都在做这样的敬拜。第十一节，神说：“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”然后他接着又说：“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幸的缘故。”所以这儿神进一步说，他们心里面迷糊，不晓得神的作为，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信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是对信的人说的，主耶稣对当时信他的门徒说的，就是我们只要真的信，里面一定有圣灵，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明白神所有说过的话。那他们不明白，是里面糊涂迷糊，那就是因为不信。不信被神厌烦，所以最后进不了神的安息。厌烦的结局就是进不了神的安息。这十一节就说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绝对不会进的。神在那拦阻，他们想进去进不去。今天好多信徒都想进天国，都想上天堂，但是神说断不可进入。那安息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次提到安息是在创世纪啊，神六天创造了主世界，然后第七天歇了他的功，他安息了。所以当时人以为啊，是安息，那就是不做事儿。那么今天以色列人到了安息日这一天，基本上是停下了手中的工。这是肤浅的理解。那这儿为什么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呢？所以这儿的安息很明显不是今天以色列人认为的那个安息日，跟星期六。这个安息，那很明显，那就是当时的应许之地。你不可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。所以神后来说，这些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，其他人都要死在旷野，神不可能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。所以对以色列人当时来说，这是安息，是应许之地。那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信神的属神的儿女来说，这个安息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睡了以后要到神那里去，这是安息。那活着的时候有神的同在，这是安息。那么神说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就意味着这些人，今天这些所谓的信徒死了以后，不可能到神的面前，到不了神的面前，活着的时候也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带领，与神没有关系。所以进不了神的安息，意味着今天不管是查经祷告聚会，什么都即使什么都不耽误，也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，这种可怜的光景，即使在教会热心的服侍，写爱心奉献，也没有意义。即使像亚伦一样，作为领袖带领众信徒赞美敬拜，甚至在台上讲道，也没有意义。那当时亚伦把那个牛犊找出来以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带领这些百姓献祭敬拜神。今天好多不是在拜神，是拜金牛犊。金牛犊是他们的神，那个旗帜是他们的神， 那个地上的那些君王是他们的神。如果不是真的信，不听神的话，一切都是枉然。那怎么办？第一件事情，要真的信。只要真的信，我们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安息。第十四节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，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在基督里有份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进入安息嘛，可以将来到他哪里去嘛。这说明有的弟兄姊妹一开始确实有这样的信心，但是没有坚持到底，没有坚持到底，最后与基督无分。现在就出问题了，没能坚持到底。那什么是真的信呢？怎么做才是真的信呢？那下面十五节就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热他像热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听，刚才说听是听见却不晓得，听见了不晓得，这说听神的话。那么听和听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听见就是仅仅听见了而已，听见了不一定去行动。而听呢，听是不仅听见了，而且有切实的行动。这听是听见了以后，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发自内心的接受，而且照着做，这是听，不是做做样子。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要想操练我们真实的信心，就应当从听神的话做起。神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神的话明白，我们照着做；不明白，也照着做。不能硬着心，明明知道，不对还去做。明明知道自己说的做的不对还去做，这就叫硬的心。这要真的信。第二方面，要珍惜今日。十三节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。到第十五节又说，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热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趁着还有今日，今日若听他的话，这些强调的都是今天，不是明天怎么样。我们今天还活着，说明神实在是怜悯我们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所以要珍惜，把今天把握好。今天就学习听神的话，操练自己的信心。我们所住的房子旧了，不能住了，还可以重建；车子坏了，还可以重修。但是我们人生的路不能重整。假如说这个世上有一种后悔药，可以吃了以后重走前面走错的路，我相信这个药一定是天底下最畅销的。可惜没有。所以我们以前可能性子不好，我们以前可能就像这些旷野当中以色列人被神厌烦，但是神还让我们有气息，还给我们机会，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，把今天把握好，把今天的事做好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去操练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做。十三节说，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。这提醒我们，趁着今日，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，还有一个责任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天彼此相劝，从众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劝。看见人倒地了，不能不去扶；看见有的弟兄姊妹走错路了，我们不能不去劝。比如说，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已经走到世界上，已经一而不听神的道，不能不去劝，不能作为旁观者。那不去劝有什么后果呢？在以西结书，神提到了。以西结书的33章第8节告诉我们不去劝别人的后果。以西结书33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严重不严重？我们不能独善其身啊！不是说我们自己心就好了，我们把自己路走好，不行。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彼此都有连带的关系。当时说以西结，你如果不开口来劝诫这些恶人，让他们离开正道，那么到时候是要逃离，向你讨罪，要追究我们的责任。这是我们要劝人。反过来，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当别人劝的时候，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听？是反感、拒绝、排斥，还是谦卑的在那儿去听？紧接着，以西结书的33章第9节说，我们再读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了自己，救自己脱离了罪。这句话有两个意思。第一是劝的人，就以西结，你劝了，如果他不转离不听，那么他死在罪中不得救与你没关系，这是一层意思。第二说，如果这个人不听劝，必然死在罪孽之中。不听劝必然死在罪孽之中，就是如果我们做错了，别的弟兄姊妹劝我们，我们不听，最后的结果那就是灭亡，成了很严重。一个是要劝，一个要被劝。可能我们劝人可能还好一些，被别人劝心里面不舒服。别人劝的时候，他我们明白过来，我们感谢神。好多时候是我们不听劝，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错了。这儿弟兄姊妹很多，劝着劝着就劝着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神给我们今天的机会，一个是让我们在今天来学习听神的话，学习操练信心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彼此相劝，这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感谢神今天还给我们留气息，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来操练，还有机会到神的面前来回转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恩典。听神的话，不合真理的事坚决不做，还有彼此相劝，确保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向他交账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赐下你的话语来警戒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像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硬着心。我们感谢主，你怜悯我们，你给我们气息， 也赐给我们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遵行你的旨意，来学习操练信心。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前行的路，永远在你的平安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